好，所以呢，大家看得懂哇，儿主也在看，这就是天堂的门票哈。那我想呢，这个剧虽然简单而且很直接，大家都看得懂哈，但其实里面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，那就是如果真的有复活的盼望，如果真的有天堂，那我们一定需要知道能进去的条件是什么。就好像你如果要移民澳洲，你要移民澳大利亚，你绝对需要知道成为澳洲的条件是什么。当然这个条件不是随便谁可以决定的，不是阿猫阿狗或我自己来决定能不能移民澳洲啊。能决定移民澳洲条件的只有谁啊？只有澳洲的主人，也就是澳洲政府能够决定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如果想要去天堂，能不能去天堂，当然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，因为是天，谁能决定？是天堂的主人，也就是上帝决定的。所以啊，能搞清楚去天堂的条件，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。我想没有人想要像刚刚戏剧里面的那几位，明明什么都有，却偏偏最重要的没有。你可能可以影响世界，你可能可以是国家的栋梁，可是如果最重要的没有，就是天堂主人决定的那个门票没有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堂。怎么能怎么样？只能哀哭切齿。最后反而是那个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只能要饭的那个瞎子进入了天堂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圣经里头真的有这么一段故事，记载在马可福音10:46-52，那里就写了一段耶稣和瞎子巴迪买的故事。那里面就提到有一个盲人，有一个瞎子叫做巴迪买。那在遇见耶稣之前，这个巴迪买他的人生有三个困境，而这三个困境其实也是我们可能面对的。第一，巴迪买的困境就是他看不见，他是一个视障者，他不管白天不管晚上，不管他多么的努力，他都看不见。这也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。我们肉体的眼睛也许不是瞎的，我们看得见，但是我们也有看不见的。比如说什么？我们看不见未来，我们看不见人的心，我们看不见前面的灾难。就好像之前没有人看到 COVID-19 会来，也没有人看到上上个月有没有一个大地震，土耳其大地震一下子50,000人，没有人能看见，没有人能看见自己会不会生病，什么时候会死，也没有人能够看见未来是什么，甚至连下一个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。不管多么的努力，我们都需要承认，就是我们没办法看见。最多怎么样？最多我们好像只能做一些什么，尽量防患于未然，尽量去防备坏事的发生。但许多的时候，真的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是无能为力。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困境和有限。比如说，就好像这一张图，有人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卫星吗？哪一个是平底锅吗？觉得卫星比较多的可以举手吗？你觉得这9张图里头卫星比较多的举手。好，觉得平底锅比较多的举手。哎，不错，大家觉得平底锅比较多。啊，这个呢其实是美国国家航太及太空总署 NASA 之前在 Twitter 上贴的9星图。它就是要大家从这9张的照片中去找出木星的2号卫星欧罗巴。那其实呢，只有中间最左边的那一颗是卫星欧罗巴，其他呢？其他都是挪威摄影师 Christopher Johnson 所设计而且拍摄的平底锅照片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眼睛很正常啊？但许多时候我们真的看不见，我们连卫星和平底锅都分不出来。好，第二，巴迪买的第二个困境是他药不够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其实是医疗很落后，那已经是2000多年前，社会福利没有，所以这个巴迪买，因为他看不见，他就只能怎么样？只能整天就坐在路的旁边去要饭，等到这一餐要了，下一餐还是要继续要，因为不要就会怎么样？就会饿肚子。那如果今天要了，你明天还是要继续要，永远都要不够。巴 底买是为了活下去而要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要不够？比如说我们要很多东西啊，我们要权，我们要钱，我们要车，我们要房，我们要越多越好，我们要年轻貌美，我们想要青春永驻不会老，我们要用好东西，要捡大便宜，我们要吃好吃的，可是我们不要发胖，然后我们要身体结实，但是我们不要锻炼太辛苦，所以我们要的很多。我也记得我刚怀孕的时候，第一个孩子，哇，我们夫妻那时候就只祷告神啊，你就让他身体健康，好手好脚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结果孩子一生出来，我们就希望他要会读书，会琴棋书画，他会整理家里，他会照顾自己，他会孝敬父母，最好长大还能光宗耀祖。然后孩子做不到，你就怎么样，就很失望，就会觉得哎呀，你怎么会这样生，你好像生一个叉烧还要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不够啊。而这有时候为了想要更多，我们会没有界限一样拼命的去追求。就像这几个月惊艳全世界的 ChatGPT， 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新型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程式。所以这个程式呢，可以写出好像真人在写的文章，而且能够广泛的使用，能够给出很清晰详细的回答。你会觉得它哇，好聪明，好像人，而且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就开始发现大学生有人要用这个来作弊。而且现在大学要开始研究要怎么样找出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类写的，所以许多科学家开始预测，他们发现也就是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，会很快能够取代人类现在的工作，所以科技文明好像就大大又跨了一步。这是去年年底的事而已。但是 ChatGPT 幕后的推手阿特曼，他上一个月接受美国 ABC 新闻网访问的时候，他却说啊，他们公司呢虽然获得巨大的成功，但是这个幕后推手 GDP 幕后推手却非常害怕强大的 AI 技术会失去控制，带给人类真正的威胁。所以他说什么，这个威胁度啊超过 nuclear weapon，比核武还要可怕。然后特斯拉老板马斯克，因为他也是 ChatGPT 的 co-founder， 就是他们的共同投资人，他说什么 I have created a monster， 好像什么，好像拍电影啊，但是这真的不是电影，这是真实已经在发生的现实。所以原来是要追求科技的进步，但却可能要过了头，最后怎么样，没有适当的监管，就会带来潜在无法预测的后果。所以要不够使我们的人生好像走钢索，你很难满足，然后呢有时候过了头，你还要承担可能你根本没有办法承担的那个后果。所以第三，巴迪买的困境是什么？是不能翻身。巴迪买的意思是迪买的儿子，而迪买的原文呢是不干净、污秽、unclean 的意思，好像垃圾一样。所以巴迪买的意思就是污秽的、像垃圾的儿子。巴迪买一出生就继承了他爸爸的名字，所以爸爸叫做污秽像垃圾，他就叫做像垃圾的儿子，好像一个咒诅不能翻身。所以我也看到巴尼买真的活得很潦倒。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在许多事情的面前我们就像被咒诅一样不能翻身，你无能为力。比如说什么，在死亡的面前你没有办法翻身，在我们罪性的面前你没有办法翻身，你应该要做的你做不到，可是你不应该做的你就常常去做，而且不管是生活中的坏习惯，你的不好的个性、脾气、思想，负面的，或者你很空虚无力、郁闷的感觉，好像把你捆住一样，你没有办法挣脱，你不能改变。我以前曾经遇过一个牧者，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家情报人员，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，哇，很快190公分，然后那个人一看到你就知道他绝对是做跟军人啊这种情报有关的人，因为他非常的高大挺拔，然后因为他枪法非常的好，他那时候是整个比赛第三名，所以很优秀很准，所以呢就被去派做一些很特殊案的工作。那可是他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他有很重的烟瘾， 他一天要吸很多的烟，可是因为他的工作常常需要很长时间要躲在暗处，所以呢，当烟瘾发作的时候就非常的麻烦。你总不能身体躲很好，可是忍不住，然后就有烟飘出来，那是要命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办法他要戒烟，可是却发现非常的困难。明明就是190几公分的壮士，可是呢，却被一个小小的香烟给打败。他怎么戒都戒不掉，最后他甚至怎么样，开始伤害自己。他就每次抽完烟就说这是最后一根烟，然后就用力嘶嘶，你就闻到肉的香味，不是香味是臭味，他就把它嘶，然后呢要证明这是最后一根烟。结果呢，就他给我们看他满手都是烟头烫伤的那个疤痕，每一根都是最后一根，每一次都说再也不要抽了，可是痛得要命，却好像被咒诅一样，没有办法改变，怎么样都没办法。后来感谢神，因为他后来认识了耶稣，他的生命得着完全的改变，后来还成为一个牧师，在纽西兰的灵粮堂。所以我们看到 OK 这个巴迪麦，这个是香港圣经会出版的儿童圣经，然后是画得很好，有兴趣可以去看。这个巴迪买呢，他看不见，他药不够，他的人生好像被咒诅一样，没有办法翻身，活着被当成垃圾，死了可能也是垃圾。你可以想象他的人生光景多么的绝望，他只能每天靠乞讨，靠别人的施舍来过活，他只能不断的喊着可怜我吧，可怜可怜我吧。感谢神，这个没有人在乎的巴迪买却遇见了在乎他的耶稣，他的生命激励极大的翻转。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。有一天耶稣就经过耶利哥，当巴迪买听到耶稣经过，他就大喊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大卫的子孙在犹太人的习俗是指弥赛亚，也就是拯救者，所以他就是说救主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所以巴迪满虽然看不见，可是他听过耶稣所行的，他听到耶稣曾使瞎眼的看见，耳聋的听见，瘸腿的行走，麻风病的得医治，恶鬼被赶出去。这些虽然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但他就心里认定我也要，他就心里认定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世主。所以当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就把握机会大声喊叫，他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等。我跟你讲，还好他没有，因为耶稣那一次是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，耶稣那时候是要去耶路撒冷受死钉十字架，如果巴迪买那一天没有把握那个机会，他永远见不到光明。结果他大声的喊叫，旁边的人什么反应啊？他们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瞎子在喊耶稣啊，他们旁边的人却责备他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垃圾之子巴迪买，这个没有人在乎的巴迪买，根本不值得耶稣为他停下脚步，根本就不配耶稣为他停下脚步，所以他们就责备巴迪买，叫他嘘，不准出声音。巴迪买真的好可怜，他已经看不见，他只能祈祷，他的人生一辈子都在黑暗绝望的里面，好不容易救主来了，却没有人要帮助他去找耶稣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的喊叫，旁边的人还责备他，要他闭嘴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历，在无助的时候你连喊救命都不能，你喊救命都没有人理。感谢主，巴迪买没有放弃，他就越发大声的喊叫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听到了巴迪买的呼求，耶稣为了这个又穷又瞎又卑贱又潦倒无依无靠的乞丐停了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巴迪买说可怜我，英文是 have mercy on me， 向我施怜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知道我不配，我只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瞎子，我不配耶稣为我停下来，我不配得医治，我不配进天堂，我犯很多的错，我不配容饶恕，但我相信上帝是怜悯的，我相信耶和华必然 等候，要施恩给我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我，因为我相信神是这样的神，我相信神是施恩怜悯的神，所以我不看我自己，而是单单的向神求怜悯，我单单向神求恩典，我向神求拯救，虽然我不配。而主耶稣的心被这样的信心给触动了，他问巴迪买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知道耶稣没有高高在上，就大手一挥就医治这个瞎子，他也没有嫌巴迪买又臭又脏，赶快医治，赶快赶路，他是给了巴迪买最最宝贵的，那就是选择的权利。你可以想象，巴迪买一直都是靠着别人的施舍活下去的，一直是看别人的脸色在活下去的，别人高兴就赏他一口饭吃，不高兴就让他整天饿着肚子，他从来没有机会能够选择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这个盲人巴迪买他要什么。但这个众人追随的救主，这个天地的万物主宰，却跟他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耶稣让巴迪买清楚的知道，他很重要，他很有价值，他不是垃圾之子，他是天父上帝的孩子。耶稣不只是医治了巴迪买的眼睛，他也把巴迪买的尊严还给了他。何等何等的宝贵！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乎你，他看你为宝贵，他不看你的外表，不看你的出身，他不看你的学问才干或金钱，他甚至不管你有没有人爱，他看的乃是你的信心。就像这里耶稣对巴迪买说的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。巴迪买相信耶稣会接纳他，耶稣会怜悯他，这样单纯的相信，只是这样的相信，就使巴迪买不只是眼睛得到医治，他的灵魂也得着拯救，他得着那张天堂的门票。那样的信心使巴迪买的生命得着完全的翻转。所以好不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见证。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 David， 中文名叫文伟，我是中区生命树小组的。首先为到我的普通话先说声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不太习惯讲，所以希望大家忍耐。今天好感恩有机会分享我的得救见证，其实已经是远古之前的事了。我们一家四口去年年中刚来到澳洲，从照片可以简单的认识我一家，不难看出我一家男女大不同，女的乖，男的坏。其实儿子不坏，是给我带坏了。不然因为我大卫这个名字 David 这个名字，就以为我是来自信徒的家庭。其实我在香港小学的时候，老师硬要我们改英文名，我就找一个中文译音跟我中文名有同音的，就是一个伟字，就是大卫，就是 David 了。相反，我的原生家庭全都在拜黄大仙、观音等等的民间信仰，而我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黄大仙的干儿子，广东话来说就是开油杯黄大仙。生病的时候，祖母会给我念咒语，烧符水让我喝那个符水。这样小时候其实我是蛮自卑的，家人很努力送我去一所的私立小学读书，但每个同学也很有钱，反而我很贫穷。我家租住在一间狭窄的单位，就像照片所看见，更需要将床位和房间分租出去，帮补支出。所以我会跟很多不同的陌生人一起生活。我也没有零用钱，每天就是跟着同学放学去吃吃喝喝，直到我遇上游戏机中心，好像现在的 Time Zone， 但是全部都是打游戏机的，我才找回我的自信。但是我当然还没有上网啊，玩 game 啊 ，online game 这回事啊，只有游戏机中心，每次一块港币，我有时候一块钱就可以打到暴击，就是 end game， 蛮有成功感的。Year 4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每个晚上去玩，玩到他关门，而且每天偷家人10块港币。当年的10块，现在来讲已经很贵了。更认识了黑道的人士，一大群人就去欺负 弱小，抢他们的钱去寻求刺激。直到有一次，两大帮派在游戏机中心大打出手，最终警察就到来捉人了。我也因为脸上有伤痕，所以也被拉到警局。在等家人来接我的过程中，我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惧，好想去厕所。因为家人从头到尾也以为我只是出去打球，根本不知道我外面的夜生活是多么黑暗。最可怕的是之后的日子，家人对我采取放弃绝望的态度，经常对我和亲人说，生块叉烧好过生我，广东话就是说生狗叉烧好过生我。因为令父母失望和担心伤心，辜负了他们的期望，我自己每天都活在自责中，好像瞎子一样，见不到将来，痛苦到日。我不知道怎样重新取得我父母的信任，于是我找很多方法尝试去伤害和了断自己，就是傻傻的将头推进这个装满水的洗手盘里面，期望能结束我自己的生命。当然结果是不成功啦。我很深刻有段时间，我天天在房间内反锁自己，跪地哭求上天说，天啊天，如果真是有位神的话，求你救我，不要再让我这样痛苦。结果在 Year 5的时候，同学介绍我去教会玩，起初只是想吃吃喝喝玩玩，但教会的哥哥姐姐们真的很热情，让我感受到比家人更像家人的关系。终于有一次听到主耶稣为我舍命的事迹，在唱诗歌主乳明亮晨星的时候，我眼泪就不停地流不停地流，完全解释不了。在这天我真心认罪，愿意接受他为我的救主。之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轻松，身上原来很重的担子突然就消失了。我知道我的心眼开了，看到我的未来充满盼望。接下来我有180度的改变，完全戒掉打 game、 骂脏话、帮派的生活、乱掉垃圾等等，因为我经常乱掉垃圾的那时候，更天天上学的时候在电车上面看圣经，考试之前一大早就先到教会参加小组的查经。升到一所新的中学之后，我虽然没有认识的朋友，但我立即就带最顽皮的同学到教会听福音。可惜随着读书压力大，加上朋友的引诱试探，自从高中起我就越来越少去教会，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求神帮忙，才祷告，特别是考试之前。结果读书一往不错的我，在香港的 HS 中成绩也很好，考上了香港大学出名的精算系 Actuarial Science， 决心成为一位精算师，决心成为一个靠自己成功的人。大一的时候我已经用奖学金和补习赚来的钱去投资，又赚了一大笔钱，于是就更加没有把神放在我眼里了，我靠自己就够了。但是神没有放弃我，指着一些在大学里面的外国宣教士来接触我，就算我经常失约，他也不离不弃地找我每个礼拜去查经。当时我称自己是慕道者，其实我深深知道我小时候的改变不是心理作用，是主耶稣真真实实地帮助我。但是我当时真的很骄傲，于是我用不同的社会学 sociology 的理论做借口，不同的信仰的比较去质疑圣经和耶稣。最后外国宣教士见证我做了一个祷告，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的，让我再次经历你的真实吧。在20岁生日的前3天，一位好朋友跟我去庆祝生日吃晚饭，但是回家之后我就很奇怪的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，邻居的医生判断我是耳水不平衡，但情况没有改善，吃的药也是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连颈也开始转不过去。于是我就在生日当天叫了救护车入医院，这里是香港的东区医院，就是我住的医院。医院立即帮我抽骨髓，做不同的扫描，结果发现是脑膜炎。当时我不能睡觉，不能吃，脑里面就好像有 有部打桩机咚咚咚一下一下有规律的打下来，让我不能思想，十分痛苦。但是我仍然没有祷告，因为我心里想，现代的医学这样进步，一定很快我就可以康复出院，去考我人生的第一个的精算师的考试。当时我每四个小时就要打一次的消炎针，一天就打六针，但是打了几天仍没见效。突然间我对面的病友前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就死了，开始令我害怕起来。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朋友来探我，甚至我很多年没见的小学朋友也突然间深夜出现在我的旁边，真的吓我一跳。试问我问一下，我详细的问一下才知道，当时的传染病毒令很多人丧命，有些人是下身令到下半身瘫痪。所以大家知道我得了脑膜炎住院，觉得我快死了，都来看我。我觉得离死亡真的很近，我也开始真的惧怕了。在医院里我痛哭了三次，开始感到绝望和无助。正当这个时候，宣教师牧者就来探望我，为我祷告。我立时想起了我很多的罪，不止得罪人，更得罪神。于是他带领我做了认罪的祷告，回转悔改。结果我脑部情况奇妙的好转，医院也觉得很神奇，医生也觉得很神奇。我共住了11天之后就完全康复出院了。自此之后我答应上帝，我会一生一世侍奉他，因为我每天的生命都是多出来的，就算我多次任性离开他，他仍然爱我，对我不离不弃。经历医治之后，我的眼睛再次明亮了，我像复活重生一样，从以前的不满足和迷失变得喜乐和有方向。最后在神的奇妙安排下，虽然我有挣扎，我愿意为主耶稣放弃精算师之路，在人眼中成功之路，而走上基督教老师的侍奉之路，并认识了我太太，生了许宪、许成两个孩子，寓意献成上帝，就是这张照片的两只猴子，大孩子照顾小孩子，希望有一天是这样。最后我想用一张照片来总结，图里面是香港有名的道峰山和我的学生，12米高的十字架上面写的成了两个字，也是主耶稣断气之前所说的，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任务了。每到我所教的高中 Grade 12 的学生在考香港的 HS 之前，我也会邀请带领他们上这个山远足放松，在过程中分享见证去鼓励他们，只愿他们也像我当年一样，从瞎子的身份中得看见、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永生。愿神的见证也祝福你们每一位，谢谢大家。